后是指谁呢？旁边请写一下，无功用地是第八地，要从第七地入到第八地以后，第六意识的作用才可以完全的没有烦恼的逼迫。也就是说，在七地以前含七地，都还有具身我执的障碍，让你的身心啊不自在，让你的福德果报不具足。可是八地以后啊，心想事成，对不对？自力也完全没有烦恼的逼迫性。那个时候呢，你要做起法身大事啊，就可以称职如意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能够分身法界的法身大事，是说八地以上的菩萨，指的就是这个。因为你第六意识已经有作用了，虽然前五世的三类分身还没有办法那么的圆满，像佛一样的自在，可是呢，已经很厉害了。啊，很厉害了。好，这是第九门的转移门。第十门叫做果德门，观察圆明照大千，圆明还是指实地后心。你在金刚预定以后呢，你的这个第六意识就转成了上品的妙观察师。那个时候啊，你要观察什么，什么真如就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没有困难，具足十种自在。啊，具足四种自在，啊，只讲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所有佛的功德也到了这个时候，依着妙观察智，啊，才可以有得到佛的一切不共功德的自在性。好，这是十门讲第六意识，这样科句还跟得上吗？好，好，接着看第七颂的科句，一样分作十门。第一个，谈圆净。圆净跟什么净相应啊？带直净啊，带直净。那么在颂解当中呢，又把带直净分成叫做真带直跟四带直。那什么叫做真带直、四带直？你姑且在这边注明一下，有两种带直净，一种是真带直，一种叫做四带直，以后再来解释啊。我给你们开了支票，一定会解释。如果没有解释，你们找我算账，好吧？这第一门带直啊，带直。那有人说带直就是带着外在实体物质的本质，不对，这边的带直是带心直啊，带了心直啊。这个我的解释跟有些书本的解释不太一样啊，以后再谈。这是第一门圆净门。第二门就是他的性别，他性别呢是有父但是无忌啊，无忌。所以其实我的夸胡啊，应该要放在有父的下面就可以了。通亲本应该是属于下面那个。好，你们修改一下哈，只要把那个下夸胡放在有父，然后把通亲本下面那个夸胡去掉，随着第三门，所以第三门应该是从通亲本下来。所以他的三性别是有父，有父旁边多加两个字无忌，他是属于三性的无忌性。可是无忌性又分成第七世的有父无忌跟第八世的无父无忌。那个父的意思就是障碍，第七世会障碍你修学正道，可是第八世不会。所以呢，我要不要把第六世全部干掉？不行，你把第六世干掉，你就没有那种不退转的功能，对不对？因为你到成佛之前还需要一点相当的圣洁不退转的功德力，你还要靠第七世。你没有第七世啊，你就每天当善现了，懂吗？有第七世啊，你才会成规矩方圆。所以七世还是很有用的，可是呢，七世虽然很有用，还是要去掉一些它不好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那个具身的我执，那个要把它洗干净，要把第七世最特别的具身我执拿掉，就是因为它有具身我执，我们称它有父。只要第七世拿掉它的具身我执，第七世还蛮好用的，懂吗？因为它以后会转成一个叫做平等性质的东西。你要从自私自利转成平等性，靠的就是第七世，你没有它，你还平等不起来啊，懂吗？你说，有人说，哎呀，我跟众生平等，啊，拜托哎， 十方三世佛菩萨，既然跟你平等，你赶快来救我吧。你不想，既然平等了，我为什么不发愿救一切十法界众生，对不对？如果我真的能够把十法界一切的有情类真的看成跟我一样有成佛的可能性，人类尤其这一生，我的责任是可以保护地球，是可以保护一切有情的。我应该要现在用我的功德力发愿做一点事情才对啊，我为什么耍赖当众生呢？耍赖当凡夫呢？这个个性是不对的。口口声声谈平等，口口声声要别人对得起我，我为什么不为大众夫妻劳？所以谈平等是口号还是真实的功德力，有程度上的不同啊。这个是叫做有负。那么通勤本，什么叫勤呢？前面的六勤根。本呢是第八意识的根本事，第七意识刚好借在前六识跟，记住啊，是前六识，不是只有第六识而已，它借在前六识跟第八识的作用中间，它给前六识做一，对不对？做一，它又去圆执着第八识为我，懂吗？所以它通前通后，通前六，通后面的第八，所以借着通勤通本呢，随缘执我量为非啊，随缘执我量为非，这是第三门啊，四量门。因为它的作用呢是随缘通勤通本呢，于中呢就起了一个根本无压无加的代际，叫做我相。而这个我相根本是属于三量当中哪一量呢？它不是限量，它也不是比量，佛法就要证明它完全根本是无所有当中所建立出来的非量境界。所以佛法一直讲空，就是跟你讲无我，因为无我所以才讲空。空不是什么东西都虚无，因果也不存在。你如果把一切归为虚无，把因果都归作不真实，那种空是唯识不同意的恶取空，是虚无主义者，懂吗？也不像是圣经当中的所罗门，到最后他说我的福报这么好，智慧是全世界第一名，对不对？也作为人王之王，可是为什么我要娶个老婆，长老都不同意。所以在这边，在他疗房当中就喊，哎呀，人生啊，虚无的虚无。佛法不谈那种虚无，只不过一点点五欲六尘的不满意就叫做虚无。哦，佛法刚要把这种东西看破放下，可是虽然要看破放下五欲六尘，佛法不谈虚无主义，佛法也不承认二取空，对，他谈的是那个中道实相的一种正见。那怎么样的看这个东西呢？首先就要看什么是我，有我无我这个看法是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关键，可是它又不如一般世间哲学一样的探讨，我就是一个实体的我，不是谈那个东西。我是指根本没有你理论的基础，对不对？也不是限量可得，除开限量可得之外，那个根本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名词而已。所以佛法讲，你根本就是为了一个名分，为了一个角色，为了一个虚无对自己的要求跟染爱，而为他无端端的去为他造业，当他的奴隶，而不能够在中间得到自在心。所以他认为你创立这个我见，根本对于你存在的好，生活的满意，这一生的无憾，只有害处没有利益。所以一个佛弟子他是不需要名片的，对不对？他的名片纵使要写也只有一个字，佛。就这个字，就是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开发觉性而已啊。你如果说我可以，我也要跟你讲恭喜你，其实你每个人都可以。他就要传达这个消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讯息的使者，而不是只有我能或谁能而已。佛法要传递这个消息，所以于是于中谈无我，这第三门。第四门谈第七世的相应门，有八大片行，片行有五个，旁边要注明五个，还有 还有别境心所五个里面的慧心所，所以别境慧是只有跟五别境当中的慧心所。五别境考考各位是哪五个？欲、圣洁、念、定，这四个无关，就跟第五个慧心所独独跟第七识有关系。所以他说别境慧是这个意思，加上贪痴就是无明，我见跟我慢，这四个根本烦恼中的四个，对不对？没有什么，没有嗔跟疑，是不是啊？根本烦恼不是有六个吗？就不要，你只要记住把嗔拿掉，把疑拿掉，没有这两个，然后呢加起来有几个？八加五加一加四有几个？十八个。所以呢跟第七一第七识莫那识相应的心所呢总共有十八个。那么为什么另外几个没有关系？为什么只有这十八个有关系？这就是你们要好好做学问做研究的地方，你要回讲自己探究为什么就一定要跟这十八个有关系，为什么另外那几个没有关系，每一个都要有道理的，你要明白齁。好，这是第四门相应门。第五门叫做体相门，是吧？对，体相门啊，就是有它的体性跟它的这个形象，它的体性跟形象都是一个叫做思量。那么八识慧心中又把它的思量讲了，思量思量有片片段段的，会间断的思量，以及跟恒审的思量。而第七识是属于恒审思量，思量什么呢？思量那个我，思量那个我相，对不对？他一直恒常无间断的去认定有一个我相随足，不管我到三界六道哪里受身，这个我相都跟着走的。但是他的我相并不是从彼身来到此身，不是从此身来到来生，第七识没这个看法，第七识只执着此身此时，他很现实的，他只管此时当下。所以要活在当下，最当下的就两个事，第七识跟第前五识。跟前五识也不像第七识，第七识比前五识还要当下，因为前五识还有巨型的五识，对不对？如果前五识跟着巨生的五识起作用，他不那么当下，虽然他只能够当下，可是他不甘愿当下。第七识绝对只活在当下，所以第七识是不是很可爱？他非常残家的，只是他固执的很过分，对不对？一定要有我才可以，没有我他就不甘心了，只是差别在这里。所以他说啊，这个恒审思量我相随是他的体性，也是他的形象。好，第六门叫做，我这边叫做作依门啊，就是作业的所依。所以呢他提供什么？提供前主要是前提供第六意识了，他提供第六意识做所依，乃至于给前五识做什么？做一个染净依。所以这边的依呢，旁边请注明一下，就是染净依，他给前六识做染净依。所以呢只要你依于第六识莫那识这个染净依的作用，那你的前六识啊每天都在工作，可是你每天都是正昏迷啊，日日夜夜晚上睡觉做梦就算了，连白天也都还在活在白日梦的无明黑暗里面，讲起这件事情就不甘愿，对不对？睡觉了做梦算了，对不对？做梦反正也不会饱，也不会有真实的伤害，醒着的时候你还说我在做梦，我就不甘愿了。可是佛法就跟你讲，你如果没有开悟，你就是做梦，没里边喏，你不信吗？不信吗？你修止观，你就会发现，那真的还真的是如此啊！你只要有一刹那一刹那不做梦，那还真的很难得，对，真的很难得。所以他说，有情日夜正昏迷，他给你的作业做一，前六识负责造业，对不对？他给这个造业做一止，什么一止呢？染净一，有的时候多半的时候都是杂染的，有些时候还会。哎呀，像个大善人，像是一个四字边聪的很聪明的人，可是一下子又糊涂了。所以你只好讲，圣人打鼓有时错，还会有时犯错的圣人叫圣人吗？对不对？这个圣人 还有漏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圣人不是这种圣人嘛，对不对？不是有还有杂染夹杂的，所以你还是要承认我们偶尔会做敬业造作造作善，那不是很甘愿造善，是糊里糊涂造善的，或者有所得的心造善的，不然就不会有后面的烦恼嘛，对不对？哪来那么多后遗症？就是因为我带着无明造业。不信自己检查一下你每天的那个心就知道了。好，这是第六门。第七门，四惑八大相应起，六转互为染净意，这是第七门啊。第七门啊，刚刚讲的是稍微刚刚讲的是业用门，这里是做一门做染净意啊。他因为依于第七识，所以第七识本身作用就是让所有的作用都昏迷，对不对？让他不清不楚，纵使造善也是不清不楚，纵使作恶也不承认，我意识不清嘛，对不对？主张我发疯了，所以我的以上的言论都不算数，一概不承认，不承认你的受果还是跟着你走啊，对不对？业还是相随啊，所以不管你承不承认，对不对？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啊，这是最真实的。我们自己本身阿赖耶识就记账啊，一笔都去不掉的。那他的做一门呢，就是他做染净一，做什么一？为什么他会有染净一？就是因为四惑八大这十二个心所相应。前六识只要跟四惑八大牵上关系，他就不自在，他就不自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不自在？为什么我们会日夜真昏迷？就是因为当你造业的时候，你的四惑八大相应起，所以前六识啊，就会把这个第七识的主人翁啊，当作是染净的所依，对不对？做染的是他，做净的也是他，所以这种有染有净的心，姑且说有染有净，那个净不是真正的无漏净，是属于有漏的净业，而我们所讲的清净。是非染非净，跟空性相应的清净，那个叫做自性清净的东西，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真如。所以我们说真如叫做自性清净，那个自性清净不是跟杂染相对待的净，不是跟无明相应起的清净。你如果不清不楚的造净业，那个净业还是有所得的，那个有所得的杂染心的造净业，那只能够叫做人天有漏善法，不能叫做清净。虽然它有清净的名称，可是因为它跟无明相应，跟四惑八大相应。四惑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的贪痴见慢那四个叫四惑，八大呢就是八个大随烦恼。凡是只要跟十二个心所相应起作用，你前六识不管造什么业，都是日夜正昏迷，有染有净啊，或造恶或造善，但都一定跟这十二个心所相应，就是不自在的。好，第八门叫做自利门，他什么时候开始转世成智呢？一样跟六识一样，从初即喜地，即喜初心就转成平等性质，入到初即喜地的时候呢，就转成平等性质。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点甘愿，哎呀，我跟十法界众生是有平等的佛性，乃至于跟有情无情都同源种质，我不应该要看清每一个有情无情的种类，对不对？可是呢，还是会换人家小悲。小悲为我开合，小悲 sorry 啦 I'm sorry， 这个会靠的魔性要丢嘛。虽然你在讲哦抱歉咯，可是那个口气听起来好像不那么甘愿呢，懂吗？为什么？因为还是有具身的我自在啊。所以虽然开始转成平等性了啊，转平等性了，但是呢还是有习气，我有点愧靠了啊。这第八、第九呢，转一门，到了无功用地的时候呢，这个具身我执就永不现行了。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转一啊，跟第六识一起起，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才讲啊，因地怎么样，六七转，对不对？到了果地的时候呢，五八才会圆，啊，第五世跟第八世才会转成圆明，啊，转成圆明。所以你说啊，六祖慧能大师有没有学过唯识啊？他可通了，而且有人说他不识字。不识字的恐怕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他老人家不识字，他不识字讲那么多真理实相，开玩笑。根据六祖慧能大师的高僧传里面记载，他爸爸是第一名的状元，因为仕途不得志，改去山林里面打猎养他，他从小就会背四书五经。你说他六祖慧能大师不识字，他不分别名言文字，他从小就是聪明过人的菩萨种性的行者，他开玩笑啊，你那是对不对？你说他这个人不读书，对不对？过去生带来的，他那个小小就已经开了智慧了，就等待人家认可而已啊。所以他见五祖的时候，哎呀，拿就等着师父你来帮我筛一筛了。然后师父就说：“靠靠靠，今天晚上三更半夜的时候再来，来的时候袈裟围地，围起来不让别人看。那印证完之后，赶快溜啊，赶快溜！无你的师兄弟会给你推。哎呀，原来修行僧团里面还有这么多人间事嘛，对不对？还没有开悟就是这样子嘛，人都是从凡夫变成圣人的嘛，懂吗？”这样看待就心会比较宽一点哈。好，这是第九门转一门呐、啊。到了无功用就是第八地，到了无功用第八地的时候呢，这个我、啊、旁边请接，因为分别我在出地的时候就不见了嘛，所以这个我是具身我执，但这个是不见了，可是还剩下什么？还剩下具身的法执还没有断。虽然能够存无漏，可是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还需要具身法执？因为还要修功德力，对不对？还要修福德门，还要修智慧门，还要修十种自在，对不对？啊，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实力是无所谓，是无外变，是八不共法，这么多的功德，还需要靠具身法执来把它坚固起来，对不对？来把它盛满起来。如果没有它，还真难承满最后的这些功德力。所以佛法虽然谈对治、哦、是有分寸的，不是全部不要，也不是全部都要，对不对？于中要有一些拣择的，要有些拣择的、哦、这是第九门转一门，最后一个第十门果德门。如来现其他受用，十地菩萨所披击。所以呢，他受用报身的功德靠谁呢？靠第七，对不对？所以从第八地以后，他已经有了具身我执断清净的受用平等心智。这个时候的平等心智，他就可以无私无悔的变化各类的报身，为十地以上的菩萨宣说法教，懂吗？所以前面的前五世的三类分身讲的是什么？化身。而这边的他受用身是为了地上菩萨现他受用身，所以靠的是第七世啊，第七世所变出来的平等心智，为初地以上的菩萨示现报身，为十地以上的菩萨来讲经说法，当他们的老师啊，为他们所受用功德啊。这是第七世的十门，这样大体知道吧？哈，好，你们只要知道个三四分就 OK 了。详细请看八世规矩颂的颂解跟讲记了。好，第八世颂一样分作十门。首先谈到他的性别，他性别是属于无父无忌，他一样跟第七世属于无忌，但是呢，他不像第七世一样有四或八大，所以他不会障碍圣道。那不会障碍圣道，所以他说性为无父。那么 第二门叫相应星所，它只跟五个片行星所相应。好，复习一下，前五四跟几个星所相应啊？34。第六四跟几个？51。第七是跟几个？18。第八是跟几个？只跟五个，五片形是相应门。那么它跟三界九地哪些相应呢？界地随他业力生，所以呢这就告诉你三界九地都有它，你不管到哪里受生，一定会有那一地相应的第八意识转生转灭，懂吗？会有那一期现行成熟的第八意识叫做意熟识，做你的依止的啊，依止的身啊，让你作为自我的那个所依啊，根本依就要靠第八识。好，这是第三门界地门。第四门叫做甚深门，因为第八识啊甚深难知难了，所以在声闻缘觉种性的面前，佛陀多半为他们不说，因为对于这两类种性的行者，他们只要能够去掉我执、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就能够完全解脱而证得涅槃，所以他并不需要为他们讲行菩萨道需要有的所知障清净的境界，所以他没有必要，他选择没有必要为这两类种性的行者，就是声闻种性跟独觉种性的行者，为他们讲阿赖耶识。所以你可以知道阿赖耶识为什么要讲，为那些有菩萨性格的人讲，因为如果你要去度，不管你发心度多少众生，你面临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我执的问题而已，更大的问题是你去掉了我执，没有了出众系缚你，还要问你愿不愿意去为众生学习，你那个学习的力量有多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第八意识，就第八阿赖耶识。你没有第八阿赖耶识所转成的大圆镜智的个性，你会觉得说这干我屁事，我干嘛学这个东西，这东西又那么难，像我就有这种性格。你要去学网路，我从上个礼拜三到这个礼拜已经一个礼拜了，我被那个台中的师姐要求，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要给我在那个叫什么啊 ，Hotmail 申请一个免费的哦 ，email account， 我到现在还是 Q 啊，就躲呢，这犹豫不决，你知道吗？我知道，当我设了 email account 之后，每天要去看那个 account， 要去杀那个 junk mail， 我想就烦。以前呢，在企业界17年的时间，我都已经怕了。你要我再回复那种，我表示我很贪恋我现在的生活模式，你知道吗？自由自在。老实讲，我现在不是为了我家里，我连手机都不带。现在我为了所有我曾经承诺过的人，我手机24小时开机。啊，就经常会接到一些不晓得从哪里打来的 email， 不是有简讯。叫我要回电话给他，哎，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的个性是这样啊。可是这个个性就是你不了解你的所依是第八大圆镜智，这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曾经写个白板了，为什么佛讲第八阿赖耶识，为了大悲缘故，就是要扩大你的心量，要跟你讲你根本生命的依止是没有边际的，你何必自我设限，对不对？用自己设限的方式把你框在那个氛围底下，框在那个范畴底下，把你的功德力只设限在那个局限范围以内，你的心量为什么那么小呢？他跟你讲你本来可以没有边际的心想事成，对不对？你爱有多大就可以有多大，司法界都可以许给你有这样的功德，可是为什么你不要？为什么你不要？还在那边取舍说这个要这个不要？你不觉得取舍才是我们烦恼的来源吗？因为取舍经常会让我们做对的决定，可是之后纵使曾经对，而后还是会不对。只要无常现前， 从曾经成功的模式都会让我受苦，对不对？只有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学习的机会，你就会无怨无悔的继续做下去，给你下一次永远很平等、很光明、很积极的机会，对不对？只有把你的取舍心拿掉，才有办法得到就近的安乐，不信吗？你回去用理性跟自己辩论看看，是什么心让你真正受苦？只是啊，看得破，忍不过，对不对？面临到我到底要不要去 Hotmail 申请一个 account， 我就要考虑一个礼拜。老实讲，我已经不只是考虑一个礼拜了。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跟我提过了。廖老师，你很难找呢。哦，怎么办呢？我要让大家很好找吗？这就是看我的量了，对不对？我量到哪里，你们就会相应到哪里了。所以这就是真的很感恩佛菩萨的慈悲力。所以有时候你求菩萨不相应，也就是你的量不到那里，对，你心门不开到那里，你永远就没有那个频道相应嘛。所以不怪佛不跟你来相应，只怪你的频道没有打开到那里。你永远那地方是关起来的，你怎么相应？不可能的事情嘛。好，这是戒他随地，戒地随他业力生，第三门啊，戒你们圣圣门，二乘不了一迷之，由此能心论主真。二乘人是指哪二乘？声闻缘觉，因为佛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个事情，虽然他密意讲过，可是没有明白讲过，于是他就因为不了解有阿赖耶识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没有兴趣断法执，他也认为我不需要为了众生，我只要讲四圣谛、讲四念住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学那么多的东西？还要为众生去学 email account， 对不对？他该多了，对不对？掏大兵束缚，斗大机灾王，自找烦恼干什么呢？对不对？于是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些大乘种姓的人根本自找烦恼嘛，对不对？你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了，还要度众生，总是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才会回过头来批评说：你们大乘是自己找难过吗？对不对？学我们呢、啊？今生就可以波涅盘呢、啊，很好啊。我说大乘也可以今生波涅盘，可是他可以做到不证涅盘。这个东西二乘人没兴趣，你既然可以入涅盘，为什么不证涅盘？他们不了，为了这个东西跟大乘争了千寡年啊，从不派佛教以来一直争到现在，到现在还在争，对不对？这是第四门啊，圣僧门。第五门，浩浩三藏不可穷，叫做体相门。体相门，那么第八世的体相是什么？体相就是常，能常所常，我爱之常，所以它就有三常。那个三常不是经律论三藏哈，那个我们经常讲浩浩三藏，其实应该叫三常才对。浩浩三常不可穷，因为有能常所常，我爱之常，而且所常的东西呀、啊，能常的东西呀、啊，以及它的执着的内容啊，那真的是无止境呐、啊！啊、哦，说时迟，那时慢，那根本攻不进呐、啊。对不对？话可尽，他的能常所常，我爱之常，无有穷尽，无有穷尽。你看，这么样子的，啊，这么样的不可亲近。这第五门，体相门。再来讲他的一元门，第六，愿生七浪尽微风。七浪指的是前七转世，前七转世依着他会发生作用，可是要有作用，一定要以什么？前七转世的所缘境界作风，对不对？无风已经三尺浪，它本身就已经蠢蠢欲动了，对不对？有风啊，就浪三丈，那可跟你开玩笑啊，对不对？就给你舞弄起来了。你要有大浪，给你大浪，给你中浪，给你小浪，对不对？你要有什么浪就有什么浪。最可怕的是飓风浪，哦，那个大浪，那个只要有一个地震啊，海底地震，那来的都是，你看会把斯里兰卡、把东南亚国家搞得那一塌糊涂。那天我看了一个 Discovery 的节目，他说啊，只要海水升高6英尺，我们人类就完蛋了。那么海平面只要升高6英尺，好，六公分了， 人类的生命呢就没有抑制处，没有抑制处，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啊，温室效应，对不对？声音现象，我们要去面对的。你看，有这么多国际的话题要去面对，我们到底能够为这个问题，现阶段的每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做得好，做得对，都要靠我们前妻转世，啊，取什么境，造什么业。可是前妻是圆什么境，认定什么，造什么业，还是依止于第八意识提供给他什么各种有漏的种子，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他的因缘，他作为前妻转世的因缘。好，这是第六门。第七门啊，第七门啊，业用门，受勋标一，持种标二，持根生标三，所以持要共用啊，持三样东西，持种子一个，持根生一个，气多加两个字，世间气，世间持气，世间指我生的种子，指我的根生，指跟我相应的依报的气世间，它就会起这种直受的功能，直持的功能，会一直二六十中任持种子根生气界为我或者为我所有。所以旁边请解，持种持根生持气界，把它任持为我或者是我所有。而谁来持，谁来执着它呢？第七世，它创造了我跟我所有的那个主体性，由第七世来执着它，所以它有受勋的功能，有持种的功能，有持根生的功能，有持气机的功能，已经四个了，对不对？有四个业用，就像最厉害的第五个业用，被我们当作去后来先的主人公。很多人说，你们的汉传佛教的玄奘大师啊，就自己说第八世是主人公啊，那你们还说你们无我啊，无我啊，第八世是神明蛙哥。这句话的解释是说，第八世往往被人家当作有主体性的灵魂，我们一般所讲的我相的真正所依，不是前六世，不是第六世，而是根本一的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根本一般凡夫不可知不可了，唯有四果阿罗汉以及八地以上菩萨才可以了知的东西，佛对于二圣人都还不说，何况凡夫俗子能够知道，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我执，那不过是因为我们学佛由信解力去受持它的，不是因为正量，不是因为我已经可以作证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我已经作证无我的话，你现在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对不对？因为你可以顿断分别的我执跟俱生的我执，你立刻就入无功用地。你可以不假作意，就无功用嘛，不必特别去想一下，去分别一下，去取舍一下，你完全都可以忘我嘛，做到完全无私无欲。我们说完全不假作意，能够做到无私无欲的，唯有八地以上的菩萨跟四果阿罗汉。可是问题是，四果阿罗汉已经入波涅槃，他已经没有色身可以为众生做义子，所以他虽然有心，可是他没有作用。所以早知如此，就不会去入那个所谓无余涅槃了，对不对？就把无余涅槃转成无住涅槃，照样能够受用涅槃没有逼恼性的身心状态，照样能够做一些跟众生有帮助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千万不要入波涅槃之后呢，你才发现啊，原来涅槃是一切法的根本自信呢，我何必要离开三界求涅槃呢？原来这又是一重最深最深的具身法执。只要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我的决定就会完全不同。那当然扛去保机不落用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还是认为修菩萨乘的人还是要多修四念住，赶快尝到一点点解脱涅槃的味道， 你对这件事情才不会觉得哎呦惊惊吼，去做一个有恐惧心有怖畏心的大乘菩萨，懂吗？有人呢口说是菩萨，实际上内心呢还是像我墨学一样的罗汉种心，懂吗？就不甘愿修四弘誓愿呢，发起四弘誓愿还惊惊啊？为什么呀？还没有真正证明自信涅槃这件事情，还没有把握嘛？临到境界还是不管用吗？对不对？总是觉得说啊，先过自己啦，就无甘愿身唱得很爽，说将死身心奉神杀了。旁边就可以变了，怎么讲呢？就是安尼啊，所以在那边，在那边啾啾啊，啊，做个啾啾菩萨，就是这样。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把这个去后来现的生命现象，当作有我。可是你只要知道，它根本是横转如瀑流，对不对？没有作业者，没有受流转者，也没有可主宰者，对不对？根本没有变异性，随时随地刹那生灭，无自性可得。你到底指我是指什么东西？它完全就是个废量。你为什么这么不清楚呢？它有八识常的作用，可是它就是那个作用，就是那个作用。可是这个作用根本没有边际，你何必把自己设一个边际，说有我呢？说有法呢？那根本就是无所谓的推论嘛，啊，推论嘛，对不对？所以这句话的解释是这样的，它往往被我们当作是我们主人公的根本意，乃至于现代人所讲的灵魂，其实指的就是它。可是它到底是不是灵魂？一般讲的灵魂是有主体性的，可是佛法讲的灵魂是有它的作用性，可是没有它不变异的主体性。到底佛法怎么叙述这件事情？要学佛法，学唯识，对不对？可是连那个不只是说连那个二乘人不同意，连中观学者他也不同意阿赖耶识啊。所以有一些很固执的中观学者就会跟唯识家去辩论，那到底有没有安立阿赖耶识的必要性？那你要看看你要对谁讲话嘛，对不对？你已经对能够证法空证见的人你不需要讲，因为你只要能够有少分的法空证见，你学习所知障清净的所学尽是，你根本没有分，没有范围的界限。为什么？法无自性，对不对？一概我都可以用这种赤子之心去学习。可是你只要对于法空没有正量的人，放不下的人，尤其你要劝二乘人回小向大，你大可以用中观的法空证据去破他们，可是破完之后他们还是不甘愿嘛，啊不愿呢？所以对于那些五识不具足的，对于中下根的，对于那些很深根蒂固，就根深蒂固执着我的邪见的一种人，那你要怎么去度他们呢？以大悲为本的阿赖耶识就是一个可以跟他们取得一个讨论的交集，再去慢慢的引他们去了解，因为悲悯众生与众生同体故无缘故，所以我才安立的阿赖耶识，许他有我有法，那又何有所谓？你只要把我跟法的范畴性拿掉，扩到无止境的边际性，没有界限，就 OK 了，对不对？许他是大我，许他跟范合一，那又假说何妨？懂吗？这才是圣意世俗无碍的中道唯识见。所以唯识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才立了阿赖耶识。那么在本论当中讲了有五教八正去说明为什么要安立阿赖耶识，所以不需要辩论有没有，佛法也不谈论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为什么需要讲这件事情，那个目的比较重要。他到底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在修行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抉择，这是关键。所以千万不要跟别人去辩论有没有阿赖耶识，无聊啦。如果你发现你对外宣称你是跟我学，而你又跟别人去辩论非要承认有阿赖耶识不可，你千万不要说你跟我学，我开宗明义跟你讲，我绝对反对这种说法， 虽然我同意去研究灵魂的现象，一切世间法超心理学所研究的灵魂现象有，可是它就显现无自性，它就显现无我。为什么有现象却无我？请来上我的课嘛，好不好？不要这么胡说八道。你要去跟别人学 ，OK， 随便你讲，随便你讲。要跟我跟妙老这个法脉去学，你首先要肯定，一开始学佛一定要先去肯定空性、无二、无相跟无我这几个基本论点，你不能够通达，你根本无法入佛门。学再多之见，你也是一个佛门内的外道。学再多也只是长邪见而已。好，管你是硕士、博士后，这个博士后研究，你做多少论文、写多少书，我也不相信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哪怕你的书里面是有部分证件，因为你还有我见的缘故，所以我就全然不接受。啊，不是我固执啊，我有必要这样固执的必要性。好，第八地啊，第八门。啊，就是所谓的自力门。第八是转成了智慧的作用是什么呢？到了不动地，不动地就是前面的无功用地，也还是第八地。所以第八地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第八是三种常的其中一个常的，就是三种常的那个常的那个作用，阿赖耶的常的作用拿掉了，才把这个作用舍掉。可是舍掉这个作用，说我旁边为了要说明起见，我写了一个我爱直肠现行位，有没有？到达这边，你舍掉了我爱直肠，就是把那个肠式的作用拿掉之后，你还是保留一个一熟业的果位。为什么？你还有报身嘛，你还有一熟果报嘛，对不对？你舍掉肠有肉式的作用，可是你还是有先业所引的报身呢，这个东西并没有舍掉啊，懂吗？你要继续保有这个一熟果报的身，在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到后心，还要靠它修各种的福德跟智慧，十种自在，种种佛陀不共功德的依止。你没有这个一熟果报做依止，你还修不起来。只是这个时候，它不再常有漏了，哦，不再常有漏的东西了。好，一直到哪里？一直到金刚道。金刚道我旁边就写相续执持位，所以很清楚的告诉你，到了相续执持位的时候呢，唯识家还安立了一个叫做阿陀那识。阿陀那识就是执持识，这个东西让生命现象有作用，可是却没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具生我执，也没有具生法执。离了分别跟具身的我执跟法执，可是却有各种的功德作用，那种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的那个不可思议第一地的现象，我们称为叫做相续执持位。这个位次你不能说有我无我，你也不能说有我有法无法，它都是依着众生的条件施设而有，在什么样子的众生所提供的条件底下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众生条件底下它就不会显现。但是不会显现也并不代表它没有，所以你要去仔细学习佛法里面正见的叙述，不要去偏一边，一定只有一定只无，佛法不许这两个边见。所以他说金刚斗到后连一熟都舍不掉了，虽然舍掉了一熟，他还是没有舍掉这个横转如瀑流相续直持一切相应作用的功能，他没有舍掉这个东西，他没有舍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把阿赖耶识分作三个阶段，我爱直持现行位、一熟业果位跟相续直持位，次第转舍，转依止到下一个作用的状态，那个状态到最后你就会自己做证明，不是实有，不是全无，那个作用的真实有那个功德，可是你说它的主体性不变异性有主宰性在哪里？不是，因为它是说是一物即不咒，你说众生决定吗？不完全是。佛意志就可以做决定吗？又不是。 你说这两者之间有另外第三法吗？也不是，对不对？所以它不是用我们现在凡夫的观念可以解释，可是你说它完全没有又不能说，那知道什么？只有你去做到时候你才可以自作证明。所以楞伽经说那个是自心限量，自觉圣智，只有你功夫纯熟，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对不对？那个时候自己去作证，老师再怎么带也都只能够带到百尺竿头，往后就要如来受手，你自己要敢放开最后一分的无明法执，才有办法去接轨到那个离言法性的圣义地。你说我实在还是很纳闷，干嘛去追求那个莫名其妙很虚无的东西，对不对？还有不能够跟我现在让我觉得很满意很有信心，你又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我干嘛对这个东西起这个追求的欲望呢？对不对？哎呀，柯林，你骗我的呀，对不对？问题就是我干嘛要骗你们了、啊？我骗你们到那里去干嘛？我只能够跟你讲相反的一条道路，我就说好，那你就继续这样子嘛，你继续保持你现状好不好？啊，你如果有一丁点学了佛的知见以后，对你的现状还是不满意，对你往后在三界六道里面可能会存在的状况你还是不满意，你就会问那有没有三界六道之外的其他选择。我说有啊，那你就信我有这个可能性。你如果不信三界六道之外有另外一种生命境界的可能性，你就不需要学佛嘛，对不对？学世间道看华裔啦、哦、趁现在不要学佛了啦，找一个世间宗教去信，会比较让你们欢喜一点。人世间这一生会至少觉得哎，好像还可以完成什么东西啊、哦、可是千万不要遇到大苦见钱啊，救天救北，哪怕是耶稣基督被架在十字架上，他都还曾经在七句话当中会怀疑：“阿爸，我老爸，你伫倒位啊？你是不是搞我放散？”他还是要这样子，可最后他还是得要靠他的信心，说：“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了，因为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忍不住这口气，准备不见了。所以剩下来，我不管生命会到哪里去，我只能交给你了嘛，对不对？”他最后还得要交给一个他肉根看不到的东西啊，他只能信他实有。然后甘心情愿弃舍掉今天的这一生的意志，全然的交给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啊，那还是个世间宗教。所以今天我没有办法跟你证明说这个圣道的所求是什么，但是我只能跟你讲，反过来你只要问，此生凡是心意识可以攀援到的那个境界，你甘愿就那样子吗？你觉得 OK 的话，你就只管追求正上身就好了，对不对？圣道完全从此时此刻开始 forget it， 忘记曾经我跟你讲过，我也完全不强迫推销，好不好？你就把它放不记不要紧，不会对不起三宝，只是对不起你自己而已。好，这是第八门。第九门转一门，他到什么时候八识才可以转成纯无漏呢？到了大圆净智发起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无垢识会发起，那什么金刚后心呢？所以说五识跟八识都只有到圆明位，就是法云地的后心，就金刚预定的后心，才有办法转成成所作智的前五识跟大圆净智的第八识，才可以完成他最殊胜无上的作用功德啊。所以他说啊，到了大圆净智的时候呢，无垢智会同时发起作用。那个时候，你没有一手果报的出众，你也没有了我爱执常的有漏，它就完全可以清净的作用。所以把那个状态多一个名称，叫做无垢智。无垢智其实就是大圆净智。无垢智管分别，大圆净智正圣义的无分别。这个时候同时发生作用，同时能够明白圣义地的无二跟无相，同时又可以依着无垢识了别一切的世间差别相。这个无垢识就是地论中所谓的阿摩罗识啊，阿摩罗识啊。那这个 这是中义的选择哈，我们姑且不谈。这是第九门转移门，第十门果德门，第八支的果德是什么？普照照，其实用照，应该讲守护。那个时候呢，他就分身法界，因为他是法身的义子啊，就是自受用报身的义子啊，就是靠他啊，自受用法自中。或者我们显教所谓的法身的意志，就是靠大圆镜智。啊，密教的话呢，这个第八世的大圆镜智是所谓的自受用报身的意志。啊，意志，这是中见上觉者的不同。好，普照十方，十方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分身十法界做佛的是谁？就是这个第八世，转成了无垢师，分身法界去做佛。啊，是他的这个自力的作用，分身到十法界去做佛。好，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的果德。所以呢，我们今年现在这边学佛，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成佛。那成佛就要靠我们转变我们这八世的作用，把前五世转成成所作智，对不对？用三类分身度欲界的凡夫，然后呢，把第六世转成那个妙观察智。啊，来为十法界讲经说法，靠的就是这个妙观察智。然后呢，用第七世转成他受用报身，为初地以上的十地菩萨示现做导师。用第八世所转成的无垢师跟大圆镜智，啊，做自受用报身，坐在自己受用在所谓的长极光净土里面，对不对？啊，做法身的依止。或者是做自受用报身的依止是，你只要能够按照这样的次第，把因地的法行修圆满了之后，果地的功德，当把这个八世转成了四智，或者转成五种智以后，看是显教说还是密教说，把它转成成功，转移成功之后，你的佛果的功德就自然就呈现出来。所以成佛不是到什么地方去 QK， 去住在那个地方啊，无烦无恼，不是这样。是获到一种福德的状态跟智慧的状态，让你在福德智慧两足尊，两种功德力圆满平等的状态，去随心所欲，对不对？分身法界去做众生的依护跟明灯，这个是佛的本愿，是佛的本愿。如果你对这件事情认同，那你来学佛还有道理。你如果对这个东西不认同，你干嘛花这么多时间读这么难的东西，对不对？倒不如回去真的把世间法很多更系统化、更简单、容易学的东西比较简单。那我绝对很赞叹世间法的确有它的功德啊，有它的作用啊，它的善巧跟容易学习跟立刻治标上有用，的确是应当要学的。而佛法也告诉你，行菩萨道要习五明菩萨道。这些世间的善法也应当要学，当你有大圆镜智的度量的时候，这些善法本来就要学。我们没有理由把世间善法通通一概拿掉，说只有佛法最高，到那个时候佛法跟世间善法等平等无二，只要对众生好，这样的菩萨就会认为好，而且应该要去学，懂吗？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心情底下，一切法是佛法。可是你没有挣到那个量，你不要说，哎呀，我只要吃酒肉穿肠就过，对不对？我吃肉是为了度众生。我说你看卖讲嘞，你没那个功德，你们那功德狂妄的话，啊，你如果吃香肠能够吐出一条猪的话，我佩服你，啊，否则你还是要乖乖的，对不对？依照戒定慧入。圣到位，这个修学是比较有保证的东西啊。这个是佛法，因为不是纯粹知见上的问题而已嘛，是实践而且展现出来的功德力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还没到那个功德之前，我们要学多少，有多少心得为大众来分享。所以呢，学法是为了能够跟大众分享你的法义的受用境界，所以彼此互相提携。今天呢，我报告我的心得，我更希望在往后你们给我的修行周记当中，更可以让我有很丰富的收获跟学习的机会，好吗？啊， 那有些人还没有开始写你们的修行周记，我也很期待看到你们的东西。好，今天呢给各位先讲到这儿，那么白板上的题目就供给你们往后做这个修行周记的一个题目的抉择。我希望各位这十个大题用往后的一个月，好不好？就是四次交作业的时间，你把它都把它涵盖住。当然，加减四个礼拜，还在我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够宽吧？哦，好。